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第二乐章，盛夏交锋。被夏承思当驴一样使唤了一个星期之后，裴师终于在他那冷硬的黑色大理石办公桌旁看见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类，而不是一个夏承思和他的 Michael， 那是他聘请的音乐厅建设顾问。早上他悄声推开门，踩上灰色的地毯，走到他们身边，送上冰水、果汁和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顾问明明说到嘴唇干裂了，却依然谨慎又神经质地摆摆手。
休息一下吧。
夏承思翻了翻桌面上的文件夹，顾问这才放心地接过果汁。裴之不知道夏承思对他做了什么，顾问接过果汁后，杯子里的果汁竟颤颤巍巍，差点溅出来。夏承思看了几页纸，头也没抬。
裴秘书，你去音乐厅总监那里帮我拿一下昨天的图纸。
他来去动作很快，回来时顾问把整杯果汁都喝完了，但还是夹紧屁股坐在原处，简直跟上脚架的死囚似的。夏承思冷不丁地说道，
裴秘书，你过来第一天不是说过对我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吗？怎么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
裴师不卑不亢地说，
我喜欢在老板没有要求的时候保持沉默。我允许你说，现在顾问的意思是在音乐厅开业第一天请著名音乐家来演奏，我想请安德烈·里欧来演奏，你觉得如何？
安德烈·里欧在欧洲确实相当走红，一张音乐会前排的票提前一年都能炒到几千上万块，他擅长的圆舞曲也很符合科纳音乐厅的欧洲风格。裴师顿了顿，但是在亚洲知道他的人有几个呢？
你继续。
据我所知，夏先生您建这个音乐厅的目的是商业盈利，而不是拓展客户对音乐领域的认知。小资们喜欢的是音乐带给他们的文艺气质，并不是音乐本身，所以在亚洲有品牌效应的音乐家会比安德烈·里欧好很多。夏承思点头，眼角有一丝潮意。
你很瞧不起这些客户。
品牌效应不一定代表烂俗，久石让、陈美都是很优秀的音乐家，久石让的风格不适合科纳音乐厅，那就请陈美，她的爆发力很强，演奏风格激烈，和夏小姐的成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们的母校都是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如果他们能在开业第一天同台演奏，这对音乐厅、对夏小姐都有很大好处。
嗯，
夏承思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吗？
夏小姐和柯先生的订婚典礼也可以在那一天进行。夏承思抬头看向他，左耳上小而精致的金色宝石微亮，眼中只有更重的调侃之意。
不，在那儿结婚最好，让夏娜穿上白色的婚纱，在音乐会现场举行婚礼，再让新娘把花束夹着彩虹糖果抛到观众席里去。
被他这样调侃充满女性特质的事物，裴师一点也笑不出来。这男人的长相真是说不出的微妙，明明轮廓深邃，身材高大，五官和打扮没有一点花哨的意味，却总是让人忍不住想用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他， beautiful。 他数度以为美丽与男人味是不可以共存的，夏承思却将这二者和贱人完美的三合一了。他早该猜到，这年头好男人要么结婚了，要么就是同性恋。连柯泽那种心竹难书的男人都能结婚，更不要说是夏承思这台外形美丽的印钞机。其实夏承思他如此讨厌女人，就是因为只爱男人，对吧？裴师静默地看了夏承思许久，缓缓说道，
夏先生，我只是就事论事，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夏小姐和柯先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果你还用狭义的男权目光来看待事情，那也就不要再让我为你提意见。
他说得如此直接，
一旁的顾问听得胆战心惊，夏承思愣了一下，嘴角渐渐浮现出笑意。裴秘书，你似乎不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
裴师把图纸放在桌子上，退出办公室。七月下旬，连续20多天没有下过雨，雾气蔓延在空中，呈现着薄薄的牛奶白，罩住东城住宅区所有苍翠欲滴的树叶。干燥的风不断摇晃着它们的枝桠，却使得空气变得更加枯涸。住宅区搭建的音乐房里，韩月月放下手中的小提琴，琴弦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微微震颤。她甩了甩因长时间举琴而发痛的手臂，跨过满地被太阳烤焦的五线谱，蹲下身，从包里掏出梳子，想要好好把镜子里快要被汗水淹没的凄惨女子收拾一下。可不经意间，她看见了镜子里多了一个人影，吓得手一抖，梳子都掉在了地上。
啊，小曲，你要吓死我了。
她拍了拍胸口，拾起梳子站起来梳头。
哎，要练琴一会儿再开始吧，今天好热，我一个下午没吃饭，快要饿死了，不知道你姐什么时候回来。
说到一半，她又看了一眼镜子里的人，终于停下动作，慢慢回过头去。
诗诗诗，
她惊得立刻捂住胸口。
我的天啊，你们姐弟俩长得这么像，迟早会把我弄出心脏病的啊，太可怕了。
你又偷懒。
裴诗斜眼看了一下旁边的乐谱架，
几首曲子练得怎么样了？
韩月月长叹一口气，捉住裴诗的手臂摇了摇。
好了好了，我的大经纪人，看看这天你就别责备我了，这些曲子我都熟得不得了了，尤其是卡门，你叫我倒着拉我都没有问题了，能不能换点别的呢？月月，你应该知道，成为优秀的演奏者只是熟练是不够的。
裴诗皱了皱眉，
那你说说你想练什么？这一首。
韩月月转身打开笔记本电脑，迅速点开一个存在网页收藏夹里的视频，缓冲结束后，一道金色的灯光从音乐厅上方打落，交响乐团们穿着黑色燕尾服，将一个白裙女子包围住，拖地长裙勾勒出她美好的身材。她把小提琴肩托架在锁骨上，右手握着长长的弓，随着蓄势待发的前奏缓缓打着节拍，直到音乐正式进入主旋律，她闭着眼，将弓子压在弦上，快速一拉，左手手指光速般跳跃，几十音阶在短短几秒内演奏出来。这首曲子令听众沸腾，他们的眼中写满了对艺术的赞赏，而演奏者如痴如醉，不论奏出什么音阶，身体总是会随着一起摇摆。这就是现代小提琴曲的里程碑，全曲总共5分40秒，前奏和中间停顿处的片段有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宏伟风格，小提琴演奏部分节奏极快，风格昂扬澎湃，从头至尾都充满了海涛般壮烈的激情。他叫齐世颂，作曲人兼演奏人是夏娜。
虽然夏娜的性格很糟糕，她真的是天才，你看她还这么年轻就写出了齐世颂，将来一定会变成像莫扎特那样流芳百世的音乐家。
韩月月一脸敬仰地看着那个视频。
所以啊，诗诗，我们也要跟着时代的脚步走，不能老弹奏那些老掉牙的曲子，该试试新的了。
这时另一个清脆的男声传了过来。
天才，齐世颂之后夏娜写的曲子都跟韩剧片尾曲一样，只知道一个劲的煽情，完全没有艺术鉴赏价值。你看他都回国几年了，还写出什么代表性的曲子了？另外，当你在听莫扎特的曲子时，根本连夏娜的名字都不要提，这是对莫扎特的不尊重。
裴诗和韩月月一起转过身去，阳光像无数条交织的金线，从无云的蓝天透过交叠的繁枝洒在眼前男生的身上，他的头发
蓬松而柔软，被阳光烤软般，随着一身雪白衬衫融入了夏日的香气中。他走近了一些，用一种近乎于小动物的眼神看着裴诗，然后拉了拉他的手。
我们不用夏娜的曲子。
好，
不用。
裴诗回答的言简意赅，却带着十二分的宠溺。他立刻绽开笑容，然后在温暖的阳光中默默地搂住了裴诗。裴诗也微笑着轻轻回抱他，顺便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两下。虽然裴诗从来不说，但韩玉也知道，哪怕是他说出
我们不用夏娜的曲子，我们去把夏娜切成碎片喂狗，
裴诗也会说好喂狗。
韩月月终于看不下去了，一个劲儿地摆手，
我受不了了啦，你们赶快分开，长成一样的人还天天搂搂抱抱的，不觉得难过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黄诗曲。这个男生是裴诗的双胞胎弟弟裴曲，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相似的双胞胎姐弟，不仅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脸，连眼神、习惯动作和爱好都有一些相似。韩月月迄今还记得第一次看见裴曲池的情景，那也是一个盛夏的下午，裴诗带他来到家里做客。他刚进入客厅，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帕克尼尼大练习曲 No. 6。这首曲子是李斯特由小提琴曲帕克尼尼第24首随想曲改编的钢琴版本，难度系数很大，但演奏者却很轻松怡然地把整首曲子弹下来，让他立刻想到了阿劳演奏的完美版本。本以为裴诗家里住着一位中年音乐家，但走到庭院里，他看见的却是坐在南港竹柏下方的白衣少年。他对着一架黑色钢琴演奏，没有用琴谱，垂头弹琴，刘海挡住了大半张脸，但侧脸在薄薄的阳光中依然澄澈的有些不真实。当时韩月就想，这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干净的男生了。虽然姐弟俩长一样，性格却是两个样。相较有些尖锐的裴诗，裴曲温柔的像个女孩子，外加爱穿浅色衣裳，他们站在一起简直是双生的天使和恶魔。可惜这天使有恋姐情节，还不喜欢夏娜。其实他说的话也没有错，几乎听过夏娜的人都会以为他擅长的曲风是激昂型，那完全是因为骑士颂家喻户晓。实际上夏娜的其他琴曲都很婉转温柔，带着淡淡的忧伤，虽然也十分动听，可以带动一时间的潮流，却永远比不上骑士颂那样震撼。不知不觉间，那个夏娜演奏的视频又重放了。裴诗听着不能再熟悉的前奏旋律，那首每个音调都凝结了作曲人心血的曲子，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了不明意味的笑。这时手机忽然响了，他接通电话，严玲的声音传了过来。
邵董让我把你的方案告诉夏小姐，夏小姐说订婚典礼可以在音乐厅开业当天进行，但不愿意和陈美同台演出，你再想想其他方案。
完全如他预料，裴诗嘴角的笑意更明显了，却还是刻意地问道，
为什么不愿意呢？
这你还不明白吗？夏小姐的订婚典礼上她应该是主角，怎么可以让陈美来抢风头呢？你材料送好了赶紧回来公司，这里还有工作要做呢。
挂了电话，裴诗又一次看向那个视频，他知道夏娜最喜欢的小提琴家就是陈美，订婚如果有陈美捧场，不是应该骄傲的事吗？夏娜究竟是怕陈美抢了她的风头，还是怕自己其他琴曲无法配合陈美的风格？毕竟她只有一首骑士颂。裴诗抬了抬左手胳膊，突然发现那种永远举不起小提琴的无力感竟不会再令她崩溃。他回头看了看韩月月，月月，曲子你要好好练，不要偷懒。
知道啦，大经纪人。
韩月月吐了吐舌头。 裴师把视频关掉，但同时他看见了新闻网上的醒目标题：柯泽陪女友逛名品店出车祸，现在市中心医院抢救。他怔了怔，点开那条新闻，新闻只提到了他下车时被摩托车撞了，并没有提及伤势，里面的配图也是他以前的照片。这些年他有意识地回避了他所有的新闻，就是不愿意让自己再回到过去。可是过往的一段记忆还是悠然涌入脑海。多年前深冬的伦敦，圣诞前最后一个留学生聚会临近尾声，夏娜多喝了一些，想早点回去，柯泽让朋友开车把她送回家，自己却留在了聚会等裴诗一起回家。他酒量一向很好，到整个聚会都结束都还很清醒，只可惜当天穿的鞋跟实在太高，他又走路太多，两人刚走出来没多久就崴了两次脚。
你还好吧？
柯泽担心地说道。他摇摇手，
没事，就是鞋子不太舒服。你把车停在哪里了？
有点远，这附近都不让停车，可能要走十分钟吧。
柯泽看了看他的脚，吐了一口气。
你这个速度可能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
没事，继续走吧。
柯泽伸手去扶他，很快他又崴了一次。他轻叹一声，把风衣脱下来罩在他的身上，在他面前蹲了下来，然后拍拍自己的背。他眨了眨眼，
上来，我背你。
虽然夜已深，但圣诞前夕，周末的伦敦被成千上万的聚会填满，走到哪儿都会有人。他小声说道，
哥，我们是在街上啊。
那你就跟鬼魅一样，把鞋子脱了走吧。
不要。
既然要穿高跟鞋，就不能在脱了礼服之前脱下来。
那快上来。
他犹豫了一下，默默地扶上他的背。他拖着他的膝盖下方，很轻松地站起来。虽然身上披着他的黑色风衣，但他还是感觉到身下的裙子被抬得很高，几乎要缩到臀部上方，脸很快就微微热了起来。好在他走得慢，也没有碰到令他尴尬的部位，只是半侧过头低声说，
怎么跟我你还这么见外
啊。
他对着自己的肩扬了扬下颚，他这才反应过来，把手搭上他的肩，环住了他的脖子。就这样他背着他在冬季的街道上行走。修筑的别样华式的旧式餐厅里，穿着正装的淑女绅士们拿着酒杯交头接耳。大理石柱内的时光回到了19世纪初奢靡的伦敦。因为有了禁烟法，所有英国烟民总是不得不暂时离开热闹的宴会，走到室外的寒风中抽烟。偶尔也有年轻的英国男人穿着黑西装白衬衫，随意地敞开领口低头点烟出来，和门前偶遇的金发女郎畅谈起来，因而展开又一段或许短暂或许浪漫的爱情。那时候他和柯泽都只有10来岁，但柯泽开着欧洲最好的车，身上穿的是限量昂贵的迪奥西装。在伦敦这种喧嚣的城市，他时常会觉得他那个圈子的人没有童年，因为家境富裕，小小年纪就有了许多人一生都得不到的东西，没有可以担心的未来，同样也没有可以期盼的梦想，只能用纸醉金迷来掩饰住内心的脆弱和空虚。柯泽也不例外，尽管有了未婚妻，他身边逢场作戏的女友却从来没有停过，每次玩过一个女人，他就会送对方一个奢侈品来买单，而夏娜又为爱情又为利益的委曲求全，也让他对哥哥很不满意。他们经过了无数古典的建筑，私家旅馆前挂着一个个紫色灯光的圣诞圈，在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物，柯泽并没有绕过去，而是背着他狂奔，然后对着障碍物跳过去， 一阵心惊后，他抱着他的脖子大笑起来。
你小心待会儿警察来了把你抓走。啊，别跳了，哇！
终于他们到了停车场，他把他扔在副座上，笑容邪气。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拉小提琴，从来都不理我，现在不吓吓你，以后你还要犯错。
尽管他把 Liberty 最好的衣料都穿在了身上，但是他的皮肤依旧嫩到可以掐出水来，叛逆眼神依然是透着少年人的气息。他喘了几口气，弯下腰来拉了拉他的裙子，
理好衣服，这像什么样子？
他细心地为他整理衣衫，自己的西装却早已被他弄得皱巴巴，倒腾了两个小时的新潮发型也微微凌乱，一切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他背着摔跤的自己跑到学校医务室的时光。原本以为他到了英国学坏了，但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他再是吃喝嫖赌也还是他的哥哥。终于他低声说道，
谢谢哥。哦，
他应了一声，又理了理他的头发，微凉的指尖在他的脸上划过。狭小的车厢里，他凝视他许久，忽然脸靠近了一些，在他嘴角旁的脸上吻了一下。他微微愣了一下，心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刚才那一瞬，他几乎以为会
跟我不用说谢。
柯泽压低声音，揉乱了他原本理好的头发。
只要以后我老了、病了、残了，你这当妹妹的不要把哥扔到一边就好。
他们开车回去的路上，天已微微亮了。伦敦的阳光和别处是不同的，因为雾气而总是柔柔的，带着淡金色。冬季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在街道中心的乳白殿堂上，上方骑士的青铜雕像栩栩如生，连同建筑本身都打上了斑驳的树影。那时候他很困了，看见树影阳光在哥哥的侧脸上重重叠叠，半合着眼很快就沉沉睡去。这一切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此刻裴诗看着新闻上的照片，忽然觉得那一觉睡过去之前，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梦见甜美记忆最痛苦的时候是醒过来的瞬间。他曾经那么努力地去经营他们脆弱的感情，粉身碎骨，血肉狼藉，却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现在他是死是活，为什么会出车祸，受伤有多严重，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曾言咏过，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无限的世界，狭小的果壳，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他有要坚持走下去的路，这一路上长满荆棘，所以他不能不坚强。一个坚强的人不会为同一件事哭泣第二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